各位湾区的朋友早上好，现在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这里是 FM96.1 的湾区早班车，我是主持人慧敏。那么今天呢，我的旁边终于是有搭档了，
子弟们
回来了啊。
之前旁边没有搭档吗？
我们偶尔有，
偶尔
没有。
那他们有我出色吗？
你这样
颜值可能差不多
差一点，因为都是女的吧。
对，基本上我们这都是挑最好看的人坐在你那个位置上。
他说这是颜值位子。
对，我说了，我给那个位子定义为颜值位，
所以就我不在的时候，慧敏都不能坐这个位置，
不能，
这资格不够，
不能。对，
我是才华并貌的人。
但你不是刚去泰国，你不刚去泰国，
才貌双全的人不太适合，我不能只做纯颜值的位子。
所以你是骂我，就只有颜值没有才华。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嘛，
就是这个是吧？
太肤浅了。
好，我说一下今天我们话题啊，
还没介绍完呢，
你没介绍老易呢。
刚刚声音都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刚刚那个老是在找事儿那个人是谁啊？
Steven，
我觉得是慧敏，我觉得，我觉得我一、啊、刚一回来，慧敏就挑事儿。
Steven， 赶快跟大家说说吧，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都快把你忘了。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对，你是谁呀、
啊？大家好，我是 Steven。
哇，这声音好暗沉、
啊。我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丝丝的想念？但我还是很想念大家的
啊，是吗？
对，虽然我最近不在了，但我经常会看我们的群里面，比如看看你们聊啥，看你们的文稿，
对，
我会监督你们一下，看你们做的行不行。
是我们俩从意念上也接收到了你的监督，
啊，真的，
知道，嗯，对，
每天做广播，我们都会，
纪念我一下，
不是，我目视那个位置。然后默默的点三下头，就说
没说三鞠躬，
没上香啊，
有点过分啊。
在旁
边的是谁啊？
对面，
我来吧。
你刚才你没介绍吗？我觉得你介绍
可能对业务不太熟悉了。
旁边的是好朋友老易，好朋友老易。
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老易。在我旁边呢，我们的名 DJ Echo 也回来了，
回来。
对，
主要一听这个歌，
你知道我先举报一下哈，先举报一下，嗯。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那个小野甚是过分，每次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 OK， 我是我们公司唯一的 DJ 小野。
我不信，你
真的小野的 title 就是我是你们唯一的 DJ，
对，唯一的 DJ。
让我承认啊，小野是 DJ 那一定的，我是音乐总监呀。小野放的歌可能都是，有没有想过是经过我的审核？
但你别说，我刚才一听这前奏知道，哎， Echo 回来了，就那种老气啊。
这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对不对？我刚度过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假期，去外面旅游回来。对，
哦，那怎么样？你这次旅游怎么样？
爽啊，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去了海边，然后晒黑了，久违的海边去游泳了，然后也去了山上，
上山下海，
上刀山下火海了。
对，现在终于是我们四个人
合体了，
会合体，
合体。
对对对，回来了啊！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早晨虽然很开心，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消息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应该是上周末大概有这么一个消息，后来我们想想呢还是留到这一周来讲啊。就是梅西的父亲叫豪尔赫梅西，他是在8月7号的晚上，在当地时间的凌晨2点多，在一家医院就病逝了。那因为梅西，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前两天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他很多的内容啊。那么梅西的父亲这样去世呢，也是引起了就是媒体的很大的关注，包括球迷的关注啊，还有呢就是他这个父亲以前的这些事迹吧，就是说他怎么去培养这么优秀的一个儿子出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都在网上在讨论。所以呢，今天呢，第一个话题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哈。对。
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也是跟父亲有关，是一个这个父亲他有个女儿，给他女儿送到欧洲去留学。然后呢，就是女儿就是花钱比较多，可能花钱比较大手大脚，然后他跟爸爸有一些在微信上有一些争执。然后呢，就吵得还挺。夸张挺厉害的，吵的争吵，然后这个女孩就截屏把这他们的聊天记录发到网上，然后这一下也火了。
对，
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一下对比，就是说你中国跟很海外他们这些，包括你做父亲的区别，还有说你作为子女的一些个区别， 我们就可以稍微大家就可以聊一聊。
对，今天显然我们的话题就是聊
聊
父
亲节的
父亲啊，聊父亲。嗯，其实我看完这两条新闻之后呢，我都觉得，两位啊，其实都是很伟大的父亲。
嗯，是，
很不容易啊。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
嗯，
其实我们梅西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球王就基本可以封神了。尤其这次世界杯也是他表现的可圈可点，虽然没拿到冠军，但他表现真的是很好。以他这个年纪来讲，基本上可以算是他最后一舞。其实大家过度的都是去谈论梅西本人，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梅西的父亲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就我个人认为啊，如果没有他的父亲的话，不见得会有梅西这个人，
对，
可能不会像有梅西这么大的成就。
嗯，
对，
所以
是他父亲的坚持、啊，
真的是，真的是。
对，他因为梅西小的时候，这个可能你们比我都熟，但是前两天的时候是写过一个，正好是给别人写一个稿子，讲到梅西这个。哇，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梅西，因为他小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就叫什么侏儒症嘛，不是，其实是
生长激素，
对，
生
长
激
素
缺乏
的这么一个症，他就长得矮。这是一个就当时他人生里面一个坎儿。再一个呢，他很小就开始踢球，大概从4岁左右就开始。这个时候其实首先发现他这个才能的应该是他的父亲，就发现哎，这个孩子还是挺不一样的哈，
球感非常好，
对对对，然后呢就把他带到当地的一些这种足球俱乐部里面去，让小孩在里面做训练。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的话他并不能够赚钱，他是需要自己去给他贴钱的，
对，
所以他是相当于是付出的，付出到一定年龄之后，等到十几岁这个梅西的身材又矮小的时候，其实面对于家长来讲的话，其实他就面对着这个孩子我要怎么办的问题。
对，
我觉得我们要是类比一下，就好像你要培养一个孩子去做一个钢琴手或者艺术家或者小提琴家，但是你发现等到他到十几岁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先天上的一些缺陷，或者是有一些你不太确定的一些未来的一些阻碍，那你这个时候是给他什么建议呢？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写的话挺震撼的，就是他就真的是觉得梅西是就是有这个天分的。那他的这份天分呢，如果说身体上这个是他的阻碍的话，他要想方法去帮他解决这个身体，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那个时候他再放弃。所以他走的那一步我觉得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
对，所以当时在阿根廷甲级联赛的几家俱乐部哈都不肯去接受梅西，都不签他。然后呢在梅西13岁的时候呢，他父亲就把他带到了
西班牙，
对，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去试训。结果在那场试训的时候，小梅西哈表现得特别好，
对，
但是呢由于他当时还是个13岁的孩子，所以呢就是巴萨的高层其实也不知道，就是
对未来到底是什么样，
因为想，因为足球就是这样，你当时的条件就是你要签下梅西的话，你不仅要去为梅西付医药费，你还要承担他全家的工作问题，
对，你还得去给他解决家人的这个签证问题、工作问题，相当于大笔的投入。
对，但到最后还是梅西的爸爸，
也是他爸的功劳，
豪尔赫，对，
是他爸的功劳，
去逼了一下球馆的技术总监哈，然后就好像有些传闻是说他在餐厅里面
有一张纸，就是很著名的一张餐巾纸。
对，就在餐厅。
是餐巾纸
吗？
餐巾纸。
他那个当时情节是什么？他去跟他谈，就是说，就这最后一次了，你要答应就答应，不答应我们立刻就走。
对。
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就是，当时那个经理来讲，他就觉得。好像就是他其实一直坚持要去签下梅西的，但是因为高层不愿意，觉得这个风险太大。
对，
他后来他就自己写了一张纸，就拿过那个当时什么都没有，就找那张餐巾纸，问服务员要了一张，然后就直接放在上面。
对，
就写
他就写的是他当场写的是2000年12月14号，我再次确认，不顾任何异议，我将签下梅西。然后最后他自己的他的签名，他的落款。
对。
然后这张纸现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
嗯，
是就现在就成为足球历史上最昂贵、最传奇的一张纸，
对，
是价值百万，
对，价值百万，
价值百万。
但是当时我还记得，就是那个后来那个叫什么雷克萨奇，好像是出来采访的时候，他说，其实很多人都应该明白，那一张纸它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对，
它是你说我要转头我就不听了或者不做了，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他说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我把那张纸 真的是兑现了，就是说我要去签下他，然后后面一系列的这些行动了。
是是，
但对于他们全家来说，好像这个签约只是说他有了一些可能性，
嗯，
但他们全家还是过得很难。
对，
其实我们如果是我大多数都是从国内刚到美国来的，其实应该有同样的那个想法。
嗯、
当时梅西其实他们一家人在西班牙，就是梅西每天都还得为，因为有了那个治疗费用之后，每天都得给自己注射那个
激素
针，
打激素呢，
所以很疼，
嗯，
很疼。
对，
所以每天都是守着，而且他爸爸伟大的就什么呢？就一直在鼓励梅西哈，就这么去陪他治疗三年，
对，
一蹲就三年。
很伟大的一种父爱哈，
真的是。而且是因为他们属于是因为梅西他爸带着梅西在西班牙嘛，但其实他妈妈带着另外的几个孩子是在阿根廷的，
嗯、
所以他们属于两地分居，
嗯，
所以他爹他爸真的是又当爹又当娘那种。
哎，还是爹和妈妈？为什么爹和娘啊？
就一个意思吗？
爸和妈，爹和娘
啊，行行行，所以。不是，调节一下气氛嘛，干嘛不要搞得这么紧张？
没有，我也是想要调节一下气氛。
突然我觉得我叫那个字，我觉得你占我便宜了，是不是？我突然反应过来不对。
然后呢，之后呢，他爸爸就成为了梅西的经纪人，
嗯，
一当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其实我们会发现，梅西其实在所有的舆论市场上，其实他很少遭受非议。
对，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他爸爸给他解决了一些就是有的没的一些烦恼哈。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梅西能够成为后来的球王，其实有很多场外因素啊，场内的一些矛盾都帮他解决掉了。
对对，其实你像梅西的父亲啊，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人，他以前是在钢铁厂，
嗯，
钢铁厂工作，其实他也并没有当经纪人的任何的经验，但他就是培养他的儿子，
但我感觉他还是有这个头脑的，就是感觉他当经纪人的这种，就是他能够发现的，就包括他那种坚持啊什么的，好像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人，可能只是拘泥于这个生存啊。
我觉得完全是对儿子的那种爱，
爱，
对，
真的，就是
他就始终相信自己儿子肯定可以
的，对。
你说他如果说是有那种嗅觉，说我一看到这个人就能踢球，
嗯
啊，肯定是不够的。当时其实梅西由于个子矮嘛，
嗯，
所以很多人你想那么厉害的足球俱乐部哈，
嗯，
在青春体系当中只是喜欢，但为什么不签？就是因为他肯定是看到他有不完美的地方，但他的爸爸就始终相信我儿子就最完美的，我儿子未来肯定可以成为超级巨星。
是，
对。然后再一个，你想想他爸爸也不是做经纪人的那个专业的哈，专业经纪人，
嗯，对，
他为什么能服务好梅西，服务了这二十多年，就是不就是爱嘛，就父爱。
对，这个肯定了，就是有亲情在里面。
嗯，
我是觉得他，但是只有这种肯定也不行。
嗯，
因为太多的家长可能说，他说我就是对孩子的爱，我坚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你到最后说发现好像还不是这个样子，有很多
还是需要一点经营头
脑，也得看孩子，也得看孩子真的是不是那个
材料。还有一点呢，是得看基因的。
嗯，对，因为梅西他爸自己就踢球踢得不错，
对
对
对，
所以说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先天的条件，嗯，加上他自己的爱，加上对儿子的爱啊，加上他自己的判断，可能会觉得他就坚信他的儿子应该是一块璞玉，是一定是可以，就是说成为那个比较厉害的人物。
对对
对，我觉得应该99%都是爱，因为记得网上有一段话，就是梅西的父亲就说，梅西退役的那一天，他就说我就不再相信，不是不再相信，就是他不会再看足球了。
哦，
对，
我这边其实就是他父亲离世，就这边我还发现了这届世界杯上梅西的一个小的一个点，我后来推理把这个推出来了，有一种可能性。
啊，OK，
来说你的推理吧，柯南。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说这个推理。
好的，
好不好？
好的，期待一下。
开始你的音乐吧，总监。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有没有发现，就是Echo 一放歌会让人安静下来，
对，是
你就会想去听他这个歌词说的是啥。
那我下次放一首吵一点的歌。
就是 Echo 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女神，
对，她有一点对
老，
有一些情境在里面。就你听这个歌，跟你的内容真的是，
说实话，人家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多，
对，是就是
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
我是吃饭吃的，我口是多重啊，我吃多咸。
你们这些人啊，真是太坏了。
终于，
其实也没大几天，是不是？
就感觉老易憋了很久，终于有机会可以释放出来，好好损一损。
我承认我是重口味啊。
我们就接着聊那个，就梅西的父亲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他当初就他之所以他能改变梅西，就改变梅西命运的一个决定，真的就是他去欧洲。嗯，其实他最开始他其实梅西是八岁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阿根廷那个叫纽维尔老男孩青训队训练嘛。其实那会儿他训练，其实他那会儿他因为那会儿年纪小，所以你身高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但他的就个人的天赋的确是很好。然后他11岁的时候，然后梅西被确诊出来这个生长激素匮乏。其实那时候他的那个俱乐老男孩俱乐部是拒绝，因为他那个医药费很高，因为他毕竟他这种病在那个年代还是需要很多的钱，所以俱乐部不想承担这个风险，而且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到底值不值得他们付出这么多的投入。
对，
而且不单单是他的俱乐部，还包括其他阿根廷所有的俱乐部，其他所有的俱乐部都会犹豫，都觉得我要不要签这个孩子，
对，
要不要负担这笔巨额的医药费用。
对，
所以他爸真的就是说觉得阿根廷没有希望了，或者希望很渺茫，他毅然带着儿子去欧洲。
是因为这种青训体系啊，他就跟开盲盒一样的，
对，就培养好多人，
对，
是是
你得培养很多人，然后能脱颖而出未来成为巨星的也就寥寥无几，
真的很少。
所以
而且你不仅说现在竞技体育其实身体很重要，你不觉得吗？
对，
就包括你打篮球一样，
对对对，
或者你身高一高的话，你其他不需要太多，你身高在那边了。
对，
包括你现在踢足球也是，你现在你想梅西才1.7米啊，你说能几个踢足球的人身高是1.7米的，太少了吧。现在这种你像哈兰德是2米多，C 罗都1.87米快1.9米，所以梅西的身高真的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但是反而梅西的这个身高，他重心很稳，他步伐很快，所以他的盘带过人，他真的是很厉害。
那个球感真是在世界上
对
绝无仅有。
所以这次也印证了你的技术真的是可以弥补你先天上一些缺陷的，
是勤能补拙嘛？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跟梅西可能他自己真的自认为我先天可能是有一些不足，但他可能自己也是非常的勤奋。
嗯，对，我刚才要说我的推理了哈。
嗯，
我推理，你知道这个这届世界杯上面，
嗯，
梅西只落过一次泪，你知道是在哪场球？
就最后决赛的时候。
不是，他前面好像落过一次。
他就、他是在6月18号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那场球上，梅西打进了第一粒进球，然后梅西就落泪了。其实这一个落泪，其实阿根廷踢赢阿尔及利亚这个落泪，就很多记者就会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当时他赛后就说：“与足球无关。”他说：“我过了几天艰难煎熬的日子。”
因为他之前没有进球是吧？
不是，
他那段时候
很多时候外界就认为那段时间他父亲住院，其实他又在踢球，就那个。然后随着更多的东西就出来之后，就是 ESPN 的阿根廷的随队记者就爆出来一条消息，他说在整个世界杯的期间，就梅西的父亲就豪尔赫哈反复叮嘱医生千万不要把病情严重程度告诉自己的儿子。
哦，
对，
怕影响他的比赛是吧？
是，所以就是你就知道其实即使没有消息，但是他父子两人在一个在赛场上一个在病床上，其实他们的心意都是相通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也都知道他的父亲很难受，那父亲呢为了儿子的荣耀也不愿意让他知道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事后来看这个，再看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就梅西在踢3-0踢赢阿尔及利亚的那第一粒进球之后的那个泪，其实就是担心自己的父亲
是是，
或者是他觉得他终于是有一个交代吧，我的这种感觉啊，终于有一种，
对
对吧？就是说有球是进去了，第一粒球进去啊，然后这样对于就是说一直在后面这样坚挺支持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交代，就这种感觉。
是
是，但其实梅西的父亲挺年轻的，
嗯，
才68岁，
68岁，
对
对。
但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网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他只是说一种未公开的疾病，然后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就
他这隐私考虑嘛，就不公布这些。
对，
包括这一次就是他父亲去世之后，梅西以及整个媒体的这个关注度其实都是属于保护隐私的这个程度去关注的，并没有说他只是家人向路透社确认这个死讯，然后之后所有的信息都没有公布，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那目前的话就是梅西应该是从迈阿密返回到那个他们应该是阿根廷这边哈，就一直还没有回来，所以说他目前可能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情况。
对
对，
然后巴萨在悼词中还有说了一句特别就是有意义的一句话，当时他就说感谢你把儿子的生涯起点与最辉煌的岁月托付给了我们俱乐部。
对，因为是梅西是17岁那年正式代表巴塞罗那的第一线队出战，所以真的是他青训队在那边，然后
13岁就进入巴塞罗那青训队。
对，
现在所以现在带来的就是因为他父亲就离世了嘛，离世了之后就留给大家两个猜想。第一个猜想就是他的经济就是经理人和他的商业架构未来会由谁来做。那现在网上普遍呼声比较高的是梅西的哥哥，罗德里戈，就是他会接受那个梅西的商业帝国继续帮他来做，因为他父亲走了。第二个呢，是由于梅西最后一届世界，就本来这一届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嘛，但是好像梅西就曾经在一些采访中说他希望给自己父亲一个完美的一个阿根廷的国家队的一个结局。所以这一次大家会不会有人就认为说这次阿根廷踢到了决赛，但是没有打进夺得最后的冠军，那梅西会不会再打一届世界杯？
这个我觉得从年龄上来讲的话 对于他会不会有些挑战呢？
对
对
对吧，
是。所以其实看这一届的竞技状态，他比 C 罗要好很
多，
好太多了，
好很多。
对
对，
他们年纪应该差不多是吧？ C 罗稍微大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一切就有可能，我们观众也持续关注这样的新闻吧。
对
对，这种大事一旦出来，他如果说真的是4年之后还会去打的话，那应该
太帅
了吧，应该是
到时候我们的 Christina 又要疯狂了。
对然后你看没看到那个就有个小花絮的，就是你看那中国那个微博热搜上他就说阿根廷队长父亲去世，就他不提梅西。
对，中国的媒体的反应就是跟上次一样，说梅西就进决赛那个都不会去说到
梅西，
都会说是阿根廷队长。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原因就跟2024年他去这个香港去参加那个友谊赛的时候没有上场是有关系的，就基本上是那个时候被判定是说是国内的媒体说的就是有点歧视这个中国球迷，但是对于梅西来讲他好像是一个合同上的问题。
对，
他其实他自己后来说他是因为有伤，他不是说因为是政治，他因为当他腹股沟那边肌肉有拉伤。
对，
但主要就中国的点是在于他两天之后他在日本上场。对，但就你作为伤病，你2天之后你觉得哎我去好一些，我可以上场稍微踢热热身，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
是
中国人嘛，
中国人就因为是日本，就因为卡在日本那边，所以
你要换个国家可能他也不至于这么那个。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总感觉有一个叫什么心眼比针眼，
对，
针眼小，但是我都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比针眼小的问题了。像中国那些媒体的心眼会不会比大家都喝够益生菌吗？比益生菌的分子结构还要小，感觉。
但我觉得你要了解他，就是说， 你去看的时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其实在报的时候，梅西是正常出现的，底下的媒体
不
出现。然后他们有人就分析啊，这个有里面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这个舆论控制嘛，因为梅西毕竟是属于有流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明星嘛，一定会有人去讨论你，不管是就是说怎么样，是一个正面的消息还是一个负面的消息，都会引起大家聚堆讨论，但是你就不知道会讨论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呢，就是像新华社呀或人民日报，如果说他发出来这个东西引起来讨论，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的问责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对于地方的媒体，会不会就会有这个突然，如果说你在你的下面有人评论梅西的时候，说到了香港，说到了其他，说到了什么，会不会就引起一些问责来？
对，就是你就从这些方面来看哈，中国的媒体的那个可信度
零，
基本上是零。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就原来NBA 休斯顿火箭队的那个经理，莫雷。
我有印象，
你有这个
印
象哈？
对，
那个莫雷吧，一开始的时候被中国各大媒体就是吹成了什么？因为他不是从那个球员出身去做经理人的，他是从精算师，
对，
就他专门就看数据来的那个人。之前夸这个人啊，就夸的没边了。突然间有一天，这哥们发了一条推，就发说他支持的是香港反送中的那些年轻人，就觉得中国什么的。第二天网上就出现了两种名字，第一个叫那个男人，第二个叫莫狗，就基本上就这两，一直到现在这个
还没过去呢。
对，
还
他早就不在休斯顿火箭做，然后挪到了七六人，然后还是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是两个，你要是真有胆你就别报，对，你都不要给那个男人机会。对吧，就不要，
他又想蹭，
他又
想
抱
一点
蹭，然后
就不提
你说的这种心眼小的，就梅西欠这个事情，你要不就别抱，
对，要
对你世界杯都别出现，
对，
这个阿根廷队长，对吧？
对，
你出现了，你又要抱，谁还不知道叫梅西呢？
对，
可以模仿那个卢比奥的做法，换一个字叫梅西。
哎，你这个方法可以。
但是他做的任何事情，就像刚我觉得老易给他们支的招应该是最好最简单的，你就别报就行了。
别报，对，
你报任何的你去做这种规避都会引来大家的嘲讽，对不对？
你这样不是反而给他送流量吗？大家都知道搜索流量更好，对不对？
对，
你还整天要搜阿根廷队长是谁呀？哦，梅西呀。哦，你想你不报不给他流量多好，
他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对，就这是不是掩耳盗铃？
真的是掩耳盗铃，我不知道为啥，就是非得有这种逻辑在里面啊！
哎，
好，
进段广告，消消气。
进一段广告啊，我们回来了，再来聊第二个父亲的故事啊。
会不会更来气？
这个还好。
再消消气。
FM 九六一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的，欢迎回来。那回来我们先聊的是下一个父亲的故事哈，我想在那之前的时候，要不要给我们的听众来一点？
你这个
不一样，
你别说话，
来
这个说话也不知道让人
老一觉得
老一的话抢走了，他没法接了。
那你就快点
接，我们放松一点，我们放松一下。就是哎 ，Steven， 你这次去那个的时候，去休年假的时候累不累？
说实话，还真不累。
哎，为啥？我知道你一直在开车。
因为我在吃我们的红海参，这时候有点太硬了。
你们俩哈，就是那种，
但是你这个是实话呀，是吧？
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哎，我要去说一个事情的时候，突然你别说话，让我来演。
大家看广告不都是这样吗？
是，
对不
对？
那你就上来你就演，不要让我给你戳破了不就行吗？
不是，你
话把他话抢走了，
抢走了。
对，老易还没接着你上来。
对。
但其实这次，其实我儿子他破了，他摔破了，所以他每天早上他就先吃根红海参。
哦，
他说：“哎，红海参还没吃，因为他就觉得是在修复，帮到他腿，因为他下水他要去游泳，他腿破了的话，他就你知道会怕感染啊怎么样的，然后他每天吃根红海参，反正他现在回来伤口已经好了。对，因为红海参呢，其实它富含它叫海洋胶原营养，还有包括软骨素等成分，然后加上它这种独特的这种酶解的工艺，它会帮你更好的吸收， 就包括你像小孩子也可以很好的吸收。
嗯，
就包，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55岁的一位听众朋友叫 Angela 女士，然后她帮我们分享就她服用红海参的一些体验。她说她这两年呢，她说因为年纪大了嘛，所以她觉得腿脚没以前这么灵活。她说上下楼呢会需要扶那个扶手。她说她自从吃了红海参以后呢，她说一个多月，她说上楼下楼感觉很轻松，而且腿部的这种沉重感也少了。她说感觉就像关节就像加了润滑油一样。
对
对，
其实我们正常人也是，其实都不用说像刚才这位 Angela， 她是她是可能就是
腿脚
不累。像我们正常你经常锻炼什么的，你就发现经常蹲起
都会
他那个膝盖会咯哒咯哒响。
对
对吧，其实像他这个就在里面，其实吃完之后会有很大帮助。
对，其实红海参它还是属于一种，你先像海参，就如果海参你把它切一半以后，它还会再长出来。
嗯，
所以它红海参这种复原能力非常强。
对，
所以就像你的关节你老化嘛，所以它也是帮你修复，就包括你口腔溃疡也好，或者是有内或者身体内部有一些出血啊什么的，它也会帮你恢复，其实都是帮你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对，
是这种。对，所以我这次真的是没这么累。
其实这个产品到我们公司之后，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就是保健品哈，然后后来就陆陆续续就发现，哎，吃公司的样品吃还挺好的。
对，
然后吃到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自己买。
我婆婆昨天给我反馈了一个呢，就是她呢是那个红海参吃了一点，然后呢黑膏子也吃了一点，但没有说持续那种吃。
你家条件不错呀。
那是。然后呢他跟我反馈是他以前喝茶他是不能喝的，任何沾一点点茶的东西他不能喝，因为他晚上睡不着。就是晚上如果他要是碰什么奶茶呀什么这种哈，或者咖啡稍微带一点的，他到晚上最多只能睡2个小时。他说他现在昨天跟他一起出去吃饭，然后他就
睡了8个小时。
没有，他点了杯热茶，他点完我才反应过来。我说，哎，我说你怎么可以点这个热茶呢？他说我现在没有影响了，我现在发现我免疫了。我说，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吃这个？他说有吃，有在吃。他感觉还有一个呢，他有一次吃完那个红海参之后，他说，哎呦，把我给就是困的呀，我立刻我就去睡觉了。
哦，是吗？
他是吃红海参的效果还是吃黑膏滋的效果？
他说的是红海参，
因为他们两个同时吃嘛。
但是他跟我说的是红海参。
那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两个一起试一下。两个一起可能效果加倍。
对，
是不是慧敏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我反正我的切身体会就是这个红海参呢，相当于你如果正常吃哈，一天一支5块钱，但它起到的作用比那一杯咖啡可好太多了。
嗯，
所以我倒觉得如果正常情况下就是每天给自己就是花5块钱，这5块钱呢就是能让自己身体各方面都变得更好一些，恢复的技能更好一些，那这个钱真值。
是
对，
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像以前我父母或我爷爷奶奶也，如果大家身体出了就得了一场大病，他们都会吃海参。
嗯，
都会去就觉得海参就很补很滋补。而且我们这个红海参又不太一样，它是红色的。
对，
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它真的是下海就潜海下去去抓的，去手抓上来，所以它的产量也不多的。
对，
产量也不多，所以它
而且那个参啊只要你一用那个热水把它煮熟了，它营养成分损失很多。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这是用一种萃取那种酶解的技术，所以它保持红海参的一些营养成分。而且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慧敏，我们怎么才能买到呢？
怎么才能买到呀？
关键信息，
这个关键信息我来告诉大家啊，就是你如果想要去用，
我如果要买的话，我就公司
你就发这个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1这个短号，然后呢你就会收到链接。这个链接呢是有两个，一个是30支装的，就我们那个包装，还有一个叫60支装，就是一盒里面有60支。那点进链接去之后呢，它是一个优惠链接嘛，就直接能够享受85折的优惠。如果说你已经就是长期在服用哈，就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做这个订阅的，像订阅之后呢还能再享受4%到5%的优惠，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有可能会真的是就5块钱的这个比5块钱还要低。哦，
对
对，
其实我们就是听众朋友哈，就是发红海参，或者你 你们哎呦，好像我经常发英文什么的，我不知道红海参怎么中文字怎么写了。那大家就红色的红都会哈，你就发个红这一个字到96196一，
嗯，
就你在短信里面发到96196一，那他们会给你回一个信息，自动回到哈是两个购买链接，一个是30只，一个是60只，两个下面还有一个咨询电话。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就是我对这个产品有任何疑问，你可以打电话去询问。而且两个链接当中我们已经都把优惠码给你输进去了，你买的时候直接就把5折优惠。
对对对，
嗯，非常方便。
对，好，那我们回来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啊。其实
聊另外一个爸爸。
对对，另外一个父亲的话题啊。
另外一个什么？哦，
父亲的话题。
哦，好好，
这个便宜你要占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啊。对，我其实上另外一个事情呢，是我在看这个 X 上突然就看到有一条消息，就讲到是说有一个小姑娘，她应该是去欧洲那边去旅游，不是游学那个上学的留学，西班牙是吧，去留学的。然后呢，她的父亲呢是在国内是一个金融的，就是媒体的一个主编。如果说金融媒体主编的话，她的月工资大概是13000，就这就是不属于特别高，但也不属于特别低，就是属于在上海的话，
但在上海不算高，算是中等。
但是你像这种专业这种那个工作啊，它一般情况就是比较死，应该是属于媒体里面的嘛，就是金融媒体，媒体里面的一个主编哈，就是这样。他就把小孩就送出去之后是什么呢，每个月给他11000的这个生活费，
人民币，
然后自己留下2000左右，2-3000吧，就留下来是自己生活。你想在上海自己2-3000生活，家人生活，这个还是很就基本上吃饭什么的都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就是省吃俭用的去让他去上学，大概是这个情况。结果呢，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天突然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那个送小孩出来上学不都连那个信用卡嘛，就你的学生的信用卡是连在父母这边的，所以呢他有一天呢，他就是先跳出来是打车多少钱，10几欧可能是，然后后来是购物，就是显示的是购物大概是40还是对40多欧。然后他父亲就发了一条消息问他，就是说哎这笔钱是干嘛用的，就这样问他的。然后他然后就吵起来，两个人就是说，意思我就是说去买个东西，然后他父亲就是说，其实爸爸跟你说好了，你要就是保证，就是说你把你的生活标准控制在11000以内，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爸爸才能够供你这个钱，然后你才能够就是说，他意思说你这样乱花的话，你每次都超过，而且这时候信用卡，你每次乱花的话，那爸爸可能没有办法再给你这个钱，就这么一句话。结果那个女生在上面直接就骂起来，关键是在后面有一个留言是说，反正就挺，我觉得挺爆粗口的那种，就是意思是老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对，
就这么点事儿，然后你给我
还挺难听的。
对，但是那里面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沟通呢，应该是爸爸说话多，女儿说话少，
爱答不理的。
对，然后呢，爸爸也说了，就是你其实你是可以独立了，你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当然我们也知道11000人民币换算成欧元的话也就1400，
有1400，
有1400，我要不就1100，不
1100吧，它1:10嘛好像，
我刚刚查的时候好像是要不就是1140，我也忘了，对，反正大概是属于这个，大概1000多块钱也不算是特别高，也不算是特别高，但是你作为一个学生来讲的话，你没有住宿的需求，你没有这个就是其他的，你只是生活上买一点这种零用的东西，我觉得是足够足够了。
学生应该有住宿需求，租房吗？但是他那个年纪应该是需要去打工的，都23了。
他给了他1100，如果是11000人民币的话，应该是租房不包括在内的。
对，他就是他的生活费。
哦，生活费，
对。
说他父亲是给他定期汇款，所以你的学费跟生活费是在汇款里面，这信用卡只是他额外的花费，
就是
有应急的时候要去用。
对，
对。
但其实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在芬兰上学，因为也是都是欧洲嘛，也都是花欧元，欧洲其实反正他那会儿欧洲是上大学是不交学费的，他不管是对国民或者是外国人也好，他大学都是不收学费的，但是他住宿费很贵，你要他要求你要住校，他住校的那个住宿费非常贵，而且因为欧洲 他们好多地儿是不说英语的，
嗯，
所以你如果你不会，比如说欧瑞典那边，他说芬兰是说法语，我说像西班牙可能说西班牙语，如果这个女孩她当地的语言不是这么好的话，其实她工作可能都会比较难，
嗯，
会比较难找。对，
但是不管什么理由了，她把她的爸爸骂成这样，真的是
关键。她不是我说那么轻巧啊，她是干啥呢？就是她是先把自己跟爸爸这个对话传到网上去，
嗯，
然后呢还开了个群，
就是，对话截图，
对对对，还开了个群，开了群让大家去骂她的爸爸，
哦，
就是你骂，意思是你骂的满意，我就送我的私密照。
啊，
嗯，
哎，现在孩子真是，
我真的是无法理，有点无法理解这个感受，特别是要对比他父亲在国内的这个处境的话，
你说这是真事儿吗？
这应该是真事儿，而且我看他那个聊天截图，他爸爸说话很客气啊，就是完全没有说在，嗯，就是好像很凶他女儿，完全没有。
对，后来因为讨论特别多了，他就在那个压力之下把那个帖子给删了。就大概是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感觉他应该也不会意识到他错了什么。
其实我就看下面网友的留言，就说女儿这样，那你就不要给他钱，就让他回国还怎么样？你为什么还要这么供着他呢？还要这么养着？女儿23岁，父亲51岁，23岁都成人嘞。你说在美国，你16、18岁以后就成人了，家里基本上不太会管这个孩子了。
对，
在西方文化，23岁还要父亲这么养，还被这么骂，那为什么父亲还要继续给他钱呢？
我22岁留学澳洲的时候，但那不是我刚出国啊，我20岁出国，22岁我出国的留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学费都是自己打工赚的，
都是，
对，
都是。我记得我那会儿留学那会儿，只是交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我记得当时是7000多澳币，这是家里掏的，之后再也没找家里要过钱。我那会儿我是打3份工，就除了上学的时间以外，全都是在打工。而且对于留学生来讲，打工是
再正常，对，非常正常。
我没有听说过哪留学生是不打工的。
对，
富二代不打。如果一般的家庭或者是中等，打工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女孩家庭也家境也不算是特别好。
对啊，她工资其实她父亲的工资不算高，
不算高。就是你知道，属于那种她父亲是北大毕业的，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学文科或者学经济学的，然后到了一家比较体面的这种公司里面去做这种主编，这样其实拿的工资一般，也就是他最平常拿的工资不会很多的，他可能最多也是在最后年终奖的时候多发一点钱，应该也不会特别的富裕，应该属于这种。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作为孩子，你到底是不是说你真对得起你父母的这片用心对你？
哎，真如刚才我们所猜的哈，就听到这种事内心需要冷静一下，
来
，我们来 Echo 跟我们冷静一下，
吃根红海参，
直接上广告。
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的，欢迎回来。其实我觉得网友哈，就刚刚那个事儿，网友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他说，父母在给小孩钱之前啊，可能要先给一个。就是你叫什么，他说的话挺直接的，先给良心，就让小孩学会什么叫良心啊，嗯，你不然相当于说你给他钱就是最后养出个仇人来。当然这是属于网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种评价了哈。那我觉得确实是可能有很多东西也不见得说父母就没有去教，但是呢他这个就是目前的这个看他这种做法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小孩确实是很不懂事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如果说算年龄的话，他应该是在2003年出生的，对吧？2002、2003年左右出生的，所以这就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也是父亲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跟你家长的教育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是没错。
你看人为什么梅西就可以做到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你 call back 了。
不是，你就说，我觉得我刚才我们就说对比一下中西方，就是说，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要反省一下，因为其实你不觉得中国人对孩子就无私的给予，不需要任何，就是啊，我什么都给你，你要啥我给你买，你吃啥我给你买。但你觉得西方啊，你像我小孩，我去让他家里割草，我说你帮爸爸割草，他说啊好啊，我说那你需要爸爸给你钱吗？他说我不要钱啊，为什么要钱呢？他就会觉得我是对家庭的一种贡献。 就说爸爸上班挣钱，妈妈上班赚钱，那我在家我不工作，我上学，我花钱，对吧？但是他我觉得啊，我要去为家里做一些事情，也是帮这个家庭做一些贡献，所以他就会有这种思维。
对，
嗯，
你虽然要培养他，但中国人觉得，哎，我你是尤其女孩子，女孩要富养嘛，觉得哎，可能爸爸可能有可能爸爸比较宠这个女儿，有可能。因为我觉得
上海，
因为上海爸爸是非常非常好的父亲，他非常非常
宠
女儿，
江浙沪独女，
很疼女儿。对，其实你要反思一下，是对你教育的方式。
对，但是你知道以前我就听说过女孩要富养这个词吗？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老师讲的一句话，特别当时就点的特别醒哈，他就说，其实现在中国人不懂得女孩要富养的意思，他以为这个富啊就是那个钱，
对，
实际上不是，他是要培养你一种对金钱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一些小钱小利益你就会被吸引或者被骗走啊或怎么样的，他要让你建立是这种东西，他并不是说，当然了你需要一定的给他一定的物质条件，他可能会更容易去就是对钱有概念，但是真正的富养并不是说我就拼命的给你砸钱，然后去拿钱来供着你，然后把你养成一个小公主，那根本就不是富养。就对于他来讲，他就当时跟我们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可能真的不了解这个意思啊。
咱们就不管花多少花多花少的问题哈，也不管他就是是不是真的够花或者不够花，咱们不去研究这个，就你从两个人的沟通当中你完全可以看出来，就是对于就是这对可能父女之间哈矛盾是积压已久的，
对，
然后在最后你能看到这个女孩到后面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发现特别极端，其实这个在海外这些孩子中间其实一般不容易出现，就是现在我就觉得整个这个社会上面他的那种戾气特别重，就是人特别容易走极端，
对，
其实你好好的去跟一个父亲说的时候，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一个40多欧元的一个事儿，
对
对，
就是觉得好多孩子也会攀比，其实在海外好多中国学生之间也会攀比，觉得哎我家有钱我是富二代，
对，
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我不需要打工，其实有时候有种攀比的心虚荣心在里面作怪，
嗯，对，确实有很多的这种问题啊，哎呀，
像典型的我们抠姐就是富养出来的。
我这个我打工打了
一
最多的时候一次打
四，
那是懂事儿啊，那是他懂
事儿，懂事儿啊，
老脸一红。
人家都说这孩子不错，懂事儿，
占我便宜。
对，所以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很好的事情。
哎，没错，这个观点我其实私底下跟 Steven 我们经常聊。
对，尤其看现在身边这些小孩们。
对，有时候看就其实就我们台里有些小孩，
对，
我们经常也跟他们聊。
对，
就很多时候都是就是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对，
你也得学会自己去自力更生，
对，
对吧？
对，
就有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好像是上一代说我们
的
问题。
这是你
说的，没说啊，
跟惠敏一下得罪了。
我需要跟听众朋友们澄清一下，他叫惠敏，刚才他说的跟我没有关系。
是我说的啊，我的感受。
好，那今天，
所以还是给大家一句话，
嗯，
我们每次节目现在都一句话：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挺好的一句话。
你上一次定的一句话是啥来着？还记得吗？
不记得，每天其实说完就忘了。
就忘了，对。
应该来个每日金句。
那这得惠敏来，
哦，
文科的才女，你不说你是美貌与智慧的并存吗？
没有，我没这么说。
你刚才
我说我是美貌与才华的并存。
对，那你这么有才华，那你给我们来个。
好，
以后这
那我们音乐来了，我们就节目结束了，
一直在逃避，
太有才华了。觉得今天两个父亲
都很伟大，
都很伟大，
父亲都很伟大，
但格局上差太多。
对，
是是，就是你的方式，你这真的是怎么把你的孩子教育好？
对，
是不是
父爱不是溺爱？
对，是。
对，
好了
，OK， 又到了跟大家说
对说再见的时候，
嗯，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
拜拜，
明天
再见，
拜
拜。
拜
拜。